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21号，公元2004年9月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国际西藏妇女领导会议在达仁萨拉召开，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新任署长宣誓就职。外籍记者称，在西藏汉藏矛盾日趋加剧，黄河污染严重导致上亿人缺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上午，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在达仁萨拉西藏上儿童村附近的亚洲健康之法旅馆大厅里召开了国际西藏妇女领导会议。这也是正值西藏妇女会于1984年在流亡社区重建至今已有20周年纪念日而特别召开的。来自瑞士、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西藏人民议会以及西藏妇女会设立在各流亡社区分会的共计38名妇女领导出席了会议。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忍钦堪朱和特邀嘉宾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也是琢磨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前任部长忍钦堪朱在会议上就西藏妇女的职责和妇女在流亡社区怎样肩负起政治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发言。忍钦堪朱说，作为妇女不仅有持家护子的责任，也有肩负起政治重任的义务。从目前的西藏局势来看，关注政治更为重要，每呼吸一口气也要想到去关心西藏的政治问题，所以希望每位妇女能够积极参与政治并肩负起重要的政治角色。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也是琢磨在会上发表讲话时介绍了西藏妇女在过去历史中在世界特别是流亡藏人的政治史中所担任的职责。他说，西藏人口中妇女占将近50%的人口比例，为此妇女们更应该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特别是流亡社区的西藏妇女完全可以代表境内的西藏妇女在具有更大范围的自由下在政治方面做出更加具有影响力的工作。也是琢磨副议长最后呼吁全体妇女支持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昨天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与会者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下午就妇女领导者的作用为主题继续召开了会议。这次召开为期3天的国际西藏妇女领导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流亡社会中西藏妇女领导者的责任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克服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在3天的会议中，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洛桑辛格就增加汉人对西藏问题的了解为主题发表演讲。安妮马琴西藏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次任就西藏历史中妇女所做的贡献方面做详细介绍。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边布次任就西藏自治方面发表讲话，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斯珍菲尼果州先生就发挥领导作用为主题发表演讲。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新任署长戈玉屯柱于今天早上在达赖喇嘛宫殿宣誓就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新任署长戈玉屯柱于今天早上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各单位秘书长面前在达赖喇嘛宫殿中正式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原审计署署长阿拉简密仁七念曼与金奇协人迎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官按照流亡藏人宪章规定专门设立 特别评选小组，由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格桑依喜、内阁前任部长吉尊班玛、内阁前任部长谢沃罗桑大姐等人担任评选成员，为审计署署长的空缺位进行补选。经过认真评选后，小组成员把部分最佳补选人员的名单呈交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后，达赖喇嘛从中直接任命从事审计工作长达23年的审计署秘书长嘎吉敦珠为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署长。本台采访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行政署长嘎吉敦珠时，他说审计工作是每个国家和政府不可缺少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工作任务也随着升职而面临更多的困难。他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会尽自己全部能力解决和克服。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新任署长嘎吉敦珠于1980年开始参加西藏流亡政府工作，此后3年学习有关审计工作，并且在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真正工作了23年。之前他先后担任审计署副秘书、代理秘书以及秘书长等职务。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蓬勃的经济似乎成了进一步加强控制西藏的有力工具。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对西藏的大量投资正提高赤贫西藏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批评者认为，西藏人除了看到大笔资金涌入外，本身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根据美国之音记者从拉萨报道说，位于喜马拉雅山东部和横断山脉之间，靠近缅甸边界的人口只有3万人的西藏小镇巴义中，来自中国的工人们正在抓紧时间完成这拥有536个单元的住宅公寓群。当地的建设局局长易向辉向来访的外国记者团解释说，这个公寓住宅群的建筑资金大部分来自中国富裕的省份。他说富裕而且工业化的广东省政府为此提供了200多万美元。这个公寓住宅群是西藏部分地区许多可供参观的地点之一。中国外交部官员带领一团外国记者前来参观，否则外国记者是不能自由到这个严密控制的地区旅行的。这种每年一度由政府控制的旅行的目的是为了向外国媒体展示西藏在中国统治下也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欣欣向荣。易向辉说，这个特殊的公寓住宅群的未来住户大部分是政府员工，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正在大量移居西藏的汉人。这些移居西藏的汉人大部分呢是技术工人，也有的是商人。虽然政府官员声称巴义的人口中只有54%是藏人，但放眼四周却大部分是汉人。同样的观察也适合于西藏首都拉萨。长期居住拉萨的人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拉萨设立，越来越多汉人移入拉萨，拉萨的藏族人口比例正在缩小。过去图片上显示，从前达赖喇嘛居住的宏伟的被山顶积雪的大山环绕的布达拉宫，现在多半被钢筋水泥建筑以及闪烁着中文招牌的霓虹灯所盖。至于这位西藏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现在则流亡印度。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西藏的生意似乎相当兴隆。时髦的商店里可以看到中国妇女穿着西方式的时装，但是却看不到西藏人在里面工作或者购物。在这些商店外面，一名乞丐唱着藏语歌曲向观光客或者路人乞讨。西藏一家咖啡店的老板解释为什么这里没有西藏人工作时说，这里缺少人力资源，大部分人没有受过教育，有些人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稍后的交谈中，他则显露了一些在西藏汉族生意人对藏人的传统看法。他说乞讨是西藏文化的一部分，藏人都不想工作。美国之音记者从拉萨还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军队于1950年进入西藏时，自以为是来协助西藏人克服贫穷。毛泽东当时誓言要将道路、医院和学校带进这个中国最落后的地方，但是汉人的这种施舍态度却使得西藏人感到愤怒。此外，西藏人也担心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移入，终将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少数。 尽管对汉人移民西藏有减税和低息房屋贷款等优惠，但是中国政府却否认进行任何有组织的运动来方便汉人移民西藏。一名官员表示，如果汉人主宰了当地的经济，那是因为自然的市场力量。但是国际支持西藏运动的活动人士却指控，中国对西藏的大部分新投资，对汉人移居者的帮助远比对西藏当地人要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黄河中上游大量工农业和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未经处理排放，已经导致黄河全流域的整体污染，其中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已基本丧失了水体功能，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将导致上亿人缺水。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东方日报报道说，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黄河中上游沿岸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的企业林立，大量工业污水和农药，化肥含量很高的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垃圾等没有经过处理排放，旧的污染源还没有得到治理，新的污染项目又接连上马。目前一些东部污染企业在西部大开发的旗号下纷纷涌入黄河中上游地区，然而由于黄河水质急剧下降，从三年前开始，水厂的处理难度不断加大。水厂厂长张玉和说，仅处理过的水口还是比较差，有时还有一些怪味，枯水期最严重的时候感觉就是在处理污水。他担心情况继续恶化会导致黄河水及时处理后也不能再饮用，届时黄河沿岸属于一级的民众将面临水荒。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只要有一个人发怒，家里的气氛就会立刻紧张起来，尽管吃得好，有好电视，你也不会安心，因此无法对性的依赖超过对物质的依赖。物质重要，我们非有不可，并必须善用，但在此一世纪，我们必须以好心肠来配合好头脑。人人都喜欢安和，无论是家庭的安和、国家的安和还是国际的安和，但若自信不安，我们怎能有真正的和平？以狠心和武力是无法获致世界和平的，即使对个人来说也无法从怒中得乐。如果处于困境，内心不安，不生烦恼，则外物根本上帮不上忙。然而你若在外有困难或问题的情形下，人能内心具爱心、温情和仁慈，则你既能面对问题、接受问题，不以为难。人类理性的本质中没有发怒的余地，嫉妒、报仇、点恨是真正罪魁祸首，有了他们问题就无法解决，即使能获得暂时的成功，点恨也终将引起更多的麻烦。脾气依法，诸事求快，当我们以慈悲心、真诚和善意面对问题时，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获得解决，但所获得的解决终究比较好，因为这样做大大减少了由于暂时解决当前问题而自身处新问题的机会。有时我们看不起政治，说政治肮脏，可是你若以适当的态度去看政治，以政治本身就没有错。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